小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最近有私家车的广州人民比较郁闷，因为从8月1号起，他们在咪表这个地方停车的话，停车的费用会大幅度的上涨。有官员就说，涨价好啊，涨价可以解决拥堵的问题。也有经济学家帮腔说，其实涨价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春运我们疯狂的涨价，那么你就可以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了。那么涨价真的能解决这么多问题吗？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谈这个话题。首先介绍我们两位嘉宾，一位是学者李公明老师。李老师好。李老师今天这个鞋子裤子很有特色。还有一位是我们老朋友，南方都市报的资深编辑郑小林。小林好。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涨价的话题啊。我有时候经常在想，涨价它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这个问题来讲呢，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啊，不能解决问题。
对，因为当时他那个物价局啊，他的那个逻辑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是为了制度要提价，就希望呢就少开车了。但是呢他又有点担心嘛，结果他就说，但是呢我们估计呢这个效果呢还是很有限的。那就很奇怪了，你在同样一份报告里边前后有矛盾，就说明什么了？他有点担心最后人家发现还是那么堵车，那涨价就没有理由了，是不是？
所以我要反对你的观点啊，就是涨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就解决政府和某些政府的下属的某些部门或者某些公司的缺钱的问题
啊。对对对，
我记得这个涨价呢，当时是为副局长出来讲的，而且他说专门咨询过专家，专家说了涨价是可以解决拥堵的。
对，
我现在非常想知道。他这一位专家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给你一个数据，
有
一个数据就配合这个物价局啊，那个广州市交委，他有一个调查，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模拟一个试验，有个数据的，他说提了这个价就可以减少车流量10%。当时我就写过文章，我说
他牛啊，他能够提高10%啊？
对，我就说你这个10%怎么来的？
是怎么得出来的？
告诉我嘛。然后呢，我觉得我还可以请第三方民间的团体，
是
同样做另外一个什么模拟。来证明他究竟有没有。
香港人养车是很贵的，他的那个私家车的那个大概要一个月要好几千港币，就是停车费啊。
对啊，
就停在你自己楼下，停车费好几千港币。而且
这个是对的，
而且你开出去呢，停在外面的咪表呢，你如果说是很短的时间，比如半小时、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它的那个费用是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半小时你刷卡，你先付费嘛，刷卡了之后你超过半小时了，你在那亮红灯了，警察会上去啪给你贴张纸，320港币的罚款，这就很可怕的。
对，不，其实我说这个提价一定是有用的，关键就在于你要大胆。比方说我一个小时800块钱，哇天哪，谁敢开出来
了？
对了，那就不买车了。
您这个
关键做不到。
你这个太疯狂了，这做不到。我是觉得涨价或者说适度的调整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要每一次都出来忽悠我们说我要涨价啦啊！你要有科学的依据。
对，不，关键是你要为解决什么问题来提价，你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是啊。
那后来呢？我发现广州市停车场协会，也给出一个说法，他说呢，根据他们的经验呢，这个提价呢是治理不了的，人们还是开那么多的车出来。他说他提出一个第三方案嘛，他就有这么一个依据嘛。首先就是说明呢，这个在听证会之前说的这个提价是为了制度，根本就是忽悠，根本靠不住，不靠谱。
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是价格调控。其实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呀，包括西方也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价格调控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它是有效的呢？
这个当然很简单。
自由市场咯。
首先，第一是真正的自由市场。另外呢，还有一个区分，作为公共的产品，占用公共空间呢，就不能够以纯粹的市场的这个东西，我要提价，我要怎么着就行了。因为很明显，道路不是就你一家的，是吧？
对啊。
理论上来讲，是所有的这个人民的。
经济学者薛兆丰啊，他有一段时间，他就我那火车票要涨价，他这个话题他就讨论比较多了。我回头在《旧闻金坛》里面说，他有一段时间他说，出租车要涨价，这是可以的。那大家不要老是一昧的反对出租车涨价。
对，
他这个观点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反对他有一点，是因为出租车这个牌照啊，实际上掌握在政府手里的。
没错，
政府把它握在自己的手里，完了之后呢，你比如说我和郑小林想去拍一个牌照来独自的来经营出租车是不可以的。
那当然，
他用公司用来控制你。
没错。
哎，面对这么一个高度机械僵化或者是说垄断无处不在的市场，
对，
你薛兆丰告诉我说， 没问题，涨价吧，涨价了以后就不会存在某些问题了。你这不是一个老残吗？
他涨价之前能够先把出租车公司取消掉吗？
对，没错，
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面对这个喜欢涨价的某些部门啊，这个包括串通一些公司来进行涨价，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有些呼吁吧？
那当然了，当然了。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
嗯，
就我觉得听证过程啊，的的确确啊，太黑了。
太黑了，
黑市有个什么原因呢？你比方我记得三月中旬
选的哪些人，
新快报就有一个报道，就报道那个停车场协会提出第三方案的那个报道里边就谈到说，有一位网友写了一份万言书炮轰这个停车场的收费
啊。这个网友姓苏，我知道
啊。对，您知道，我也知道。但是呢，很奇怪的是，所有的媒体啊都没有提到这份万言书。按道理的那段时间很热，所有媒体都找专家找那个来谈这份万言书，大家都看到了。那么我就问了，为啥其他媒体坚决不报道，
坚决不给这个网友骗稿费的机会？
对，然后我非常赞成不让他骗稿费。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就是说到底是不是有关部门打过招呼，所有媒体不能够报道这份万言书？
这个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啊？中国没有新闻审查。
对，这没有。但是这个非常奇怪，这是什么呢？在微博，在网友里边呢，激起很大的反响。那我就问了，为什么怕呢？为什么害怕呢？万言书里边提到了，究竟提到什么问题呢？
而且这位姓苏的网友之前还很神奇的发现一件事情，
啥事？
就是涉及到这个道路啊规划方面的，
对，
涉及到听证的，有一位是曾经。参与过30多次听证会的
啊，
万年听证
老听证，人家经验丰富，
被他发现了，然后就又没有下文了。
政府这个
就又没有下文了。
对，
我就想了，为什么这些代表是固定的呢？你每次搞听证会都要找这固定的人来。
还有两个来源，第一就是说有肯定有这种固定的，第二就是说企事业单位那些比较听话的，他能够收拾你的那种。
你说固定的是指演员还是
什么？演员。再就是。这个我个人的感觉啊，看了几次听证会这个代表的名单，就是这些人他比较容易拉得住，捏得住，你如果不听话就捏你一下。
怪不得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听证会。
你是喜欢放炮的。
那这样这听证有什么意义呢？
是，所以我就说
有意义啊，就是通过这个程序之后开始涨价呀。停车费这么狂涨，我有几个建议哈。
对，
就是说第一，我希望你们能把这个公务用车，
对，
我不是说削减多少，我说零增长，就是零增长可不可以？
是，
我觉得刚开始你要他减少那是不行的，那领导绝对不干。我刚当上科长，好不容易做个奥迪，你让我减少那不可以。那我零增长行不行？三年零增长，
科长就做奥迪吗？
有的科，不是每个科
级别不对，
不是。有的地方他不按级别来的，我见过这样的，
我同意
我见过这样的。然后我希望你是这个是个零增长，然后过个3年5年以后你能够负增长，
对，
这个很正常。
还有什么招？赶紧说。
第二个招就是说，你这个交通规划，你可不可以听一下老百姓的意见，不要老听开发商的意见
啊？
开发商说你从我这儿绕一下吧，公交车，然后你就从那儿绕一下。
对。
那老百姓说你从我们这儿绕一下吧，其实我们这儿更直接，他坚决不从那儿绕。
不听
这种事儿，不是一件两件了，
太多了，
是很多了，
太多了
啊！甚至更大的规划，他都会去听开发商的意见，而不听老百姓的意见。
没错。
再有一个。你们收的那些咪表的钱真的好黑啊，可不可以拿点出来建点停车场啊？立体的也可以啊。
对，
这个老是不给账本给我看，我好难受的，因为我刚买车了，知道吗？
这几个招我觉得都还是
太嫩了，
解不了问题。我告诉你，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可以解决的
啊。
咱们政府各个部门呢，都有大楼是吧？大楼周边呢都是有停车场，甚至更有大院。
这个我也。
然后呢，你发现呢，下午5点钟左右的车，滋溜滋溜的出来都开走了。大院里边基本上没什么车了。OK， 我们就问，为什么政府大院的晚上不能够作为免费停车场给广大的市民来使用？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吧，我们现在不是说呼吁政府要同意不？因为你要知道，那些地方是谁的？
是
我们的。对了，
你说用到这个机关大院这个呢，我觉得让他们答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督促他们把账本交出来，因为这个是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这个是不需要再讨论的，你们本来就应该公开的东西，你不公开反而是违反规定的。其次呢，就是你既然说咪表收费，这个钱是用来这个多建停车场的，好啊，那就建了。有人这时候可能会说，地皮没有啊，建停车场需要地皮啊，地皮很贵啊。嗯， 那我这里边说一点可能会比较搞笑的，但是也可能是未来趋势的东西。你像盖大楼一样的盖那种立体停车场，以后的话这种东西其实在各个城市肯定会出现的，因为停车需求这个实在是刚需了，现在真的是刚需，需亟待解决的问题。你既然说要解决大家的问题，而且还收了这么多的钱，你盖两栋放在这里了，马上立竿见影就取消了。
但这个可能会触动很多人利益，他不愿意来做这种立体的车库，因为他一秒是吧那个收费是吧，您做那个立体的停车库，那肯定是有商业公司来投资嘛，商业公司就会说，那我投资了我就要有回报，我有明确的契约嘛，是吧。然后你既然说你可以修很高，然后又可以容纳很多车的话，那对于那些咪表的经营方以及咪表经营方后面的老板来说，其实这是不划算的，我为什么要让你在这干，不行我就不批，
没错，
我想很多理由，消防不过关，安全不合格，我打死你人就不让你批，你几千万弄了就那弄，
说好的还路于民呢、
啊、
说好的还路于民呢、
啊、
就不还给你，
我就不还给你，我喜欢钱怎么地吧。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说老实话，如果说公交车很方便，说我一直就觉得公交优先不是一句话，而是真的，你比方公交的是非常的便利，
嗯，
很多的路线，很合理的路线，然后呢非常的便宜，比方说就一块钱从头坐到尾，
嗯，
然后呢谁会开车那么傻呢？
对，
咱们喊了那么多年的公交优先，我记得在那个墨尔本人家就有免费的公交车，这市里边的固定的循环的开，
我都不说这样了、
啊、
那个薛兆丰要反对你了、嗯、薛兆丰会告诉你两句话、
啊、
第一，
那是社会主义，
免费的是最贵的
啊，对对对
对，第二，你这个免费其实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我们愿意付更多的价钱享受更好的服务、
哎、让他去看看，让他去看看那种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公共交通不是太多了、
嗯、
而是太少了，他们挤过地铁吗？
对对对，
尤其是高峰期的地铁，
三号线，
请领导们请各级领导去三号线试一下，上班的、
啊、上
下班的高峰，上
下班高峰、
哎、这个就说到我的心病
了，
我告诉你、
嗯、
所有的公共问题交通问题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啊、
嗯、
基本上呢跟咱们不是捆绑在一块的，
嗯嗯，
一定要把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全部都住到城乡的结合部，
对，
绝对了，不能让他坐小车，一坐小车赶紧
坐、嗯、就要
坐
公共交通，
对对，
不管什么车，
让他尝试一下公共交通、
啊、对了，要是就坐地铁坐公交，
嗯，
只要是我想一个月下来
他就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就很多就改出来了，
不管他是作秀性质的还是其他性质的。以前那个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就彭博社社长、
对对对对，
人家亿万富豪、
嗯、
当了市长之后老老实实的坐地铁，
没错，
他们能不能学一下呢？哪怕只是学一下、嗯、坐一个月的地铁上下班高峰期试一试、
你说的这个，
而且他说的让领导住在这个城乡
结
合
部，
这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市区房价买不起，真正买私家车的用私家车的就是被迫买在城乡结合部那些地方的，公交到不了，地铁到不了，你又不让他用私家车进城，你让他怎么办？
对，
你让他怎么生活？对他来说私家车是刚需，你停车费涨到多少钱他都得用，就跟他必须要用自来水必须要用电一样，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我刚才听了很多意见，那李公明老师太坏了，以后不能让他来了，他跟领导们为难，我坚决的反对他的意见。比如说他说领导们下班之后把那个大院空出来给我们停车、
嗯、
这怎么可以呢，是吧，虽然我很愿意啊。第二个就是说他说领导们应该住在城乡结合部，又不能用公交的车，然后可能也没有很好的公共交通系统，这样领导们很为难呐、啊。领导们那日子会很难过的。李公明老师太坏了，下次节目肯定不请他。我们在旧闻经谈的环节，我们来讲一讲薛兆丰以及他们的铅笔社提出的，就是春节我们可以让火车票疯狂的涨啊，涨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啊，很多人就可以顺利的回到家呀，这个观点到底有什么荒谬的地方？历史现实都有某种相似之处，让我们在旧闻经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刚才我们和李公明老师还有郑晓林一起讨论了关于广州停车费涨价的问题，那么这一节我们就不讲停车费涨价的问题了，我们来讲一讲真正的旧闻，就是很多年以前大家在讨论说春运期间其实火车票应该疯狂的涨啊，涨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可能很多人就可以顺利的买到票回家了，那么真的是这样吗？2001年的时候薛兆丰经济学者啊，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说春运期间火车票就是应该涨价，然后充分的利用这个资源，然后可以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好，后来铅笔社的很多同志就前赴后继的给他去论证，给他去写了很多文章去扩散这个观点。 我认真的拜读了薛兆丰以及铅笔社的同志们的这些观点，我说实话我不敢苟同啊，它里面很多东西我是不敢认同的。那么他们也是知道几个前提的，比如说他们也知道垄断权力的存在，他们也知道有一种声音说，如果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农民工朋友，他春运买不到票可能会去闹事，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忽悠说涨价涨价涨价涨价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后来我仔细的想了一想，我准备写一篇评论来批驳这些东西，结果后来发现有一个学者叫黄章进先生，他其实已经写了一篇很好的观点，早在2008年就写出来了，所以我就不用啰嗦了，今天把黄老师这个观点搬出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黄老师这个观点，黄章进先生这个观点是2008年的时候写的，所以里面会出现铁道部这样的字样，当然现在铁道部已经没有了，是吧？所以我下面会讲到铁道部的问题。黄老师，黄章进先生上来就说，他说你们说要涨价，但是有几个问题，第一，铁道部它是不是市场主体，这一点是存疑的，第二，这个铁道部所谓的这个调价和涨价，它只是一个行政之手来模拟市场的调节，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讲得多好啊。然后黄章进老师继续批驳薛兆丰及其粉丝，他说这个涨价涨到多少才算好呢，你要告诉我啊，实际上铁道部此前多次调价呀，但是旅客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呀。还有一个，涨价并不能够刺激这个更多的这种供给，为什么？因为铁道部啊以及它下面的这些铁路的这些公司啊都是很奇特的，它是一个垄断的东西，而且很多时候它没有把这个经济考核的指标放在首位，而是把其他的东西放在首位，而且即使某一个铁路局赚的钱，它的那些员工也未必会多发奖金多发工资，所以你涨价有什么用呢？涨价这些钱它未必得到好处，涨了价它也没有动力来提供更多的运力。如果说你涨价之后不能提供更多的运力，这还叫价格刺激吗？没有价格刺激啊。黄章进先生说，解决火车票的市场化的问题，其实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铁路建设的铁路建设这一块的东西应该向一切资本开放，铁路运营应该向一切资本开放，而且铁路的这个火车票的销售应该向一切资本开放。在2008年，黄章进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嘛是基本上不可能的。那么到今天我站在这儿跟大家说的时候，我也只是听到了一点风声，可能铁路建设铁路运营愿意吸收一些社会化的资本，但是实际上呢只是一点风声而已，没有更多的动作。我们能够讨论的也就是火车票的市场化销售的问题。当时黄章进先生就提出来，他说铁路的火车票啊，它这个市场化销售是可以做到了吗？我们也愿意承认铅笔社所拥护的，说一切渐进式的改良都是应该得到肯定和拥护的，那么这个火车票的销售可以由这个铁道部来铁道部的下属的那个相关的部门，或者是说下属的经济实体，或者下属的公司，或者是说有关的国有企业来运作。那么在运作的过程中间，我们就会发现，如果真正的实行火车票的市场化的销售化，会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好处，黄牛党没有了，黄牛党变成明面上的黄牛党了。第二，价格它真的是随着市场的供需来波动的哦。第三，那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排长龙去买火车票的人没有了，因为整个的网络销售的这个点呢是非常分散的。第四，那些承销商会非常有动力把他们的数据提供给铁路的有关部门，让铁路的有关部门来有效的运用这些数据来安排运力，这不是很好吗？看到这里，我相信薛兆丰先生应该站出来说，哎呀，其实应该把铁路实行非国有化嘛，应该搞一个彻底的非国有化嘛。但是薛兆丰这些年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啥也没干，他就说一句话，铁道部涨价吧，赶紧涨吧，但是至于涨到什么程度可以解决问题，他一直不回答，其实他也没法回答。所以呢，最后黄章进先生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在关于火车票的这个问题上面，如果三个层次的市场问题不解决的话，我黄章进是坚决反对涨价的，我金轮也是坚决反对涨价的。最后我要补充一句，在权力之手垄断之手掌握那么多资源的情况下，某些人一个叫着呼吁涨价，你不是智商太低就是心太黑。我找了一下音乐啊，没有找到心太黑，只找到了心太软。最后我们来听一曲歌，叫做涨价进行曲。
不过几蚊计，凡系 盒都冇米，连瘦肉都得一块仔，就去饮下汤。